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再次低头祷告，把我们的时间交给神圣主。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向我们诉说你的心意。主要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字里行间要想向我们所说的话，主要能够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台上台下每个人都受益。主，愿你主耶稣基督。今天呢，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突然间想到多年之前发生一件事情，可能还在犹豫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但是好吧，站上来的话也就跟你们讲一下。那其实是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那时候还是我比现在年轻多。当时呢，我在一个电脑公司上班。那有一天，那个时候刚好是在放国庆节，放假结束啊，我回到公司。突然间觉得这个气氛有点诡异哦，原来一些不是很熟悉的人好像对着我在那里笑，这奇怪，这笑什么？有个人还过来跟我说：“哎呦，你过节已经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哦。”什么？奇怪，这怎么回事？那结果我回到我的这个办公桌上面，我的一位比较熟的同事就赶快跑过来说：“哎呀，你知道吗？你上电视了！”我说：“啊。”然后他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跟他讲了一大堆。再次明白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你可能知道，我在来 LA 之前呢，我原来是住在 Houston 啊，就德州的休斯顿那个地方。那每年呢，在重大的节日的时候，当地的那个交响乐团呢，都会举办一个在那个露天剧场举办一个音乐会，很多人上千甚至上万人的一个音乐会，很多人在那边。那大家就很随便随意，你干嘛都行，带吃的带喝的。那每一次在其中有一个环节呢，就是有一个德州带动唱的环节啊，那个乐团指挥会转过身来带全部人一起来唱这个一些有关德州的一些民歌哈。那那天刚好我就在旁边的这个摊位上面买了一个烤火鸡腿 turkey leg， 然后可能两口到了这个带动唱的这个环节了，哇，我就很高兴，就挥着火鸡腿了，说 stars and bright and shine deep in the heart， 开始在一边唱一边摇。结果呢，当时是有电视台在转，那个人看到，哎，这很有意思，就把镜头一转过来，就照着我在这里拿着火鸡腿摇来摇去的在唱的那个景画面哦。然后同事跟我讲说，哇，他强调说，你这个画面呢出现了至少三次，每次至少有5秒，是吧？然后晚上新闻还重播，我说啊，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那英文有一句话叫做15 minutes of fame， 就说啊，我这每个人呢，可能都生命里面都有一个机会啊，这个出个小名这样子啊。没想到我这个就因为这个15秒，这叫做 15 second of fame， 这是15秒的这画面，在公司也小小的出一个名。那但这件事情呢，其实让我们的同事都觉得很惊讶啊，也很稀奇，因为他觉得平常好像是一个蛮安静的一个人哦。这个什么时候在这个会在这样场合上看到有这样的举动啊？他们就觉得很稀奇哦，但他们也跟我一同开，一同高兴。那今天呢，我在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里面，也发生了一件令人觉得很惊讶，也很稀奇啊，但最后他也是一同来开心的事情。那这发生的故事呢，就在《使徒行传》3章啊。那我们一起来仔细看看。这弟兄帮我们读了一下这段经文哈，一开始就讲到，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边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那这个就是今天这个经文故事的这个场景。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呢，虔诚的犹太人都会定时的一天的有2次去圣殿祷告和敬拜神。那早上呢是9点，那下午就是这里讲到这个伸出了，大概就是下午3点左右，大概就是献完晚祭的时候，那大家一起去圣殿祷告的这个时间。那多数人呢，可能中午还有在家特别的一个祷告的聚会。那一直到现在啊，这个 现在就是正统的犹太教的这些正统派的犹太教徒，他们还是继续讲这一天三次的这样祷告聚会传统。那当时呢，当彼得、约翰还有别的门徒，他们成为了这个认识耶稣基督、信靠他的基督徒以后，他们并没有停止，也不需要参与和停止参与这当时的犹太人的各样的这个宗教的仪式啊、宗教的这些活动，没有刻意的跟他们分开。那作为一个虔诚的一个犹太人，他们还是天天定时的到圣殿去祷告。那他们走到了这个圣殿的门口，这个门呢，俗称北门。那其实并不是完全百分之百确定是哪一个门，但是按照这个经文所讲的呢，应该就是那个从圣殿外面进入到圣殿外院那个外邦人的院的那个门。因为这一进了这个门以后呢，里面就有后面经文所讲到的这个所罗门的廊子啊。好，那当彼得和约翰走到这个美门跟前的时候，他们一下子就看见一个熟悉的一个面孔了，就是经文所讲到的瘸子。这个人呢，生下来就瘸腿了，他就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在犹太人的眼中呢，其实有任何的方式他们能够养活自己，他们都不会去做乞讨。但是他既然被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前，代表他实在是没有办法。那既然他没有办法呢，只好以这个讨饭来糊口了。那他放的地方却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每天都有犹太人从那里经过，每天都是在祷告的时候经过，那看到就可能就希望人更多的人能够这个怜悯他，给他施怜悯那这一次呢也是一样，彼得、约翰大概也是常常都看到他，他也是跟平常一样向他们要求周济。第四节呢，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和银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行走，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那从这门进殿的人，我想大部分人都有被这个瘸子向他们求过要这个讨过钱但多数人呢，可能的话就可能丢个几个钱给他，然后就继续进去了，可能连给他多看一眼机会都没有。但是彼得和约翰呢，他们却是定睛的看着他，不但看他，还叫这个瘸子过来看他们两个人。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到什么。那很显然，这个瘸子想要得到是什么？是钱嘛，对不对？他想得到一些钱，或者是什么好用的东西，所以他呢就留意的看他们，大概想说：“哎呀，这两个人特别跟我讲话，搞不好会多给我一点但是彼得和约翰看到的，却不只是他经济上的需要。这其实这个瘸子除了这个勤俭银钱呢、生活上面的需要以外，他更需要得到的是一个生命上面一个整个的改变。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彼得并不在说他这个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一丁点都没有，没任何东西可以给你，不是一个推搪的借口，而是彼得强调的是说，他要把真正最有价值，他所认识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介绍给这位男子。所以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耶稣基督的名其实是十分重要的，在《使徒行传》里面，耶稣基督的名这样子的字句出现了18次。那第二章，先是在彼得第一次讲到的时候，他说最后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那于是呢， 3000人就受感动，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而且他们也得着了圣灵的感动。那现在第三章，彼得奉耶稣的名叫这位瘸腿的人一辈子都瘫在地上站不起来，叫他站起来，不只是站起来，更是要他起来行走。彼得这样做让人想起他在旧约里面有一些大能的先知，像以利沙、以利亚等等，用一句话就成就了奇妙的一个神迹。那在旧约时代，神的灵感动了他的所呼召的先知，在一个悖逆的时代来行使神迹，发表预言，引领他的百姓能够回转归向神。那现在主耶稣基督已经降生，被钉十字架，他复活以后，那被他赦罪成为神儿女的这些基督徒们，更是靠着耶稣的名行使他所赐下的权柄，行出让人惊讶的这些神迹奇事。彼得伸手要扶起这位瘸子，他这个动作让我们想起我们的主耶稣也像这样子伸手扶起雅鲁的女儿，那个死而复活，又同样的常常触摸那些他所医治的这些人。彼得也是依照主的样子这样子来服侍，于是这个瘸子的脚跟踝子骨马上就健壮了。而他做的是跳起来，注意哦，不是站起来走然后再蹦蹦跳跳的。你看这里经文的记载，他似乎是很惊讶的发现原来没有一丝力气的脚跟这个踝子骨脚腕突然有了力气，于是迫不及待他想试试看这个究竟有多大的力气啊！就蹦的一下他就跳了起来然后一跳起来就哇自己都吓了一跳赶快先站稳，然后再试试看能不能走动。哇，真的可以走动耶！你可以想象他当时有多么高兴有多么的高兴。于是他就走着跳着跟使徒们一同的走进了圣殿。哇，因为他已经瘸腿的缘故他可能一辈子都还没有走进去过圣殿。哇，所以他一边走一边十分惊讶十分开心，边走边跳大声的开口赞美神。那我想他这样的举动，整个人哇边走边跳赞美神，哇这样子很大的声响一定吸引了周围很多人的一些注意，特别是犹太人，他进去犹太人他们进殿的时候应该说安安静静的，怎么突然有个人在这跳着走着跳着大声的赞美神呢？他们一定是觉得很有意思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好，我先停在这里。彼得看见了什么？很明显的他看见他说一句话，这瘸子就好就被医好了，而且拉着他的手。他也看见周围一大群百姓跑到他的面前来看，哇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那为什么百姓跑到他们面前呢？很显然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看见这个瘸子就是每天来圣殿都一定会碰到的这一个人他平常就是坐在那里可能不知道他讲什么，什么贵人可怜可怜我还是什么，或者是这个用希伯来文可能说值得卡值得卡，就要人的这个要人那个怜悯他。但是今天这个一辈子瘫在的人竟然在这里走着跳着这个一件事对他们来讲是从来想都没想过会遇见一件新鲜的事情。哇，所以这个不但是自己想要去看，我想他一定赶快跟周围的人或认识人说你们知道你们看到那个一直坐在那个北门口在那讨饭的那个瘸子竟然能够走竟然能够跳还在里面赞美神，你要不要过来一起看？所以大家就是蜂拥而至都涌到前面来看，这是一个很惊人的神迹对他们来讲。哇，那别的 的人就算听到的也一定说，哎呀，真的吗？我也一定亲眼来看看。彼得当然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我相信彼得看到的不只是这个神迹，也不只是这个众人的反应，不只是这个摊子的反应，他更看到在周围的这一些都是需要服务的人群。他明白这些就像这位摊子一样，也需要真正的认识主耶稣，真正的有机会因为这 encounter 接触到这位主耶稣。而且他也明白，他也看到神要他去做的事。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彼得看到这周围的人，他们注意的只是所发生的神迹，他们关心的是只是说，哎呀，究竟是什么人能够行这样的神迹，所以都在看热闹，所以定睛的来看着他们。但是彼得要他们看见的是他自己也是平凡的人，并不是出于自己有什么能力啊，或者超过众人的这种虔诚啊，使一个瘸子可以突然行走。他要把众人的注意力从他们的身上而转移到那真正在背后施行神迹的能力的源头，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当我们在服侍神、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学习彼得这个榜样？在崇拜的时候，或者在团契，或者在教会，甚至在我们周围的社区服侍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大家多数都是因为爱神爱人的人的缘故，摆上我们的时间，摆上我们的精力。但有时候，当别人跟我们讲出一些哎称赞的话，哎呀，说你真厉害啊，什么什么，哎，我们是否也能够像彼得一样，把众人的注意力从我们身上而转到这个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真正能够成就事情的是他，不是我们。我们也是因为他，因着他的名，我们才得着的权柄，有能力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而这种服侍的目的，也是带领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好，我们回到彼得的这个讲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正是他所赐的信息，叫这人在你面前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彼得在这里用几个比喻，而不是比喻，对不起，是用几个对比来讲述犹太人他们对耶稣所做的事情。十三节这里讲到的第一个对比是神荣耀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给了比拉多这个外邦人。神荣耀的基督，神怎么荣耀基督？其实当基督耶稣受洗礼的时候，在众人面前看到圣灵降下，当耶稣在外面医病赶鬼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他的能力，从神那来的能力。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门徒们看到耶稣的那个面目的改变，这些都是不同的神荣耀基督的方式。但是虽然看到了这些神迹事实，这些犹太人还是硬着心肠把他交付给外邦人来处决。第二个讲到说，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他找不到耶稣有任何的错处，想要释放，但是他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他，要把他钉上十字架。第四个讲到他们弃绝圣洁公义者，却释放凶手。这个其 最后一个是最重要的，讲到说他们杀人的生命的主。我觉得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一点有意思，那是他们杀人生命的主，杀人生命的主。那其实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他是真正生命的主，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们看起来杀了他，但是怎么样，神却将他从死里复活，不单只从死里复活，而且让多人看见，使徒们也是为这件事情来做见证，这里然后最后十六节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并叫你看见说人啊，等等等等，彼得清楚地讲述了他们行神迹的这个能力的来源，就是出自于信靠这位被犹太人杀害但是却由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当他们凭着信心奉耶稣的名去求告的时候，神就彰显他的大能，医治了这个瘸腿了一辈子的人。而今天所发生的这件新鲜的事，这件让众人稀奇惊讶的这个神迹，更证明他们所传讲有关耶稣基督的道理是真实可信。那以赛亚书也讲到，论到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说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其实在犹太人的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也都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这是其中会显现的一个神迹之一，就是瘸子会得到医治。所以彼得说引用这些所行的神迹，是更加的显明耶稣基督的身份。那既然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那怎么办呢？彼得继续跟他们传讲，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的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他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彼得告诉众人，犹太人和官长们把耶稣基督交给比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耶稣是弥赛亚，而神却用他们所做的事应验了有关基督要受害的这个预言。而当这个预言这件事情成就了以后，带来了三个效果。第一个，当他们悔改归正的时候，他们的罪可以得到涂抹，耶稣的死因为付上赎罪的代价，使人能够得到神的赦免。第二个呢，是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那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还是活在罪的捆绑当中，但当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就不再活在罪的捆绑当中，而且因着信靠耶稣，他可以享受神从神那里来的那出人意外的平安，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这是第二个耶稣受害所带来的这个效果。第三个是，主也必差遣他所预备给你的基督耶稣降临。哎，主耶稣不是已经来过了吗？这里讲到什么？这里讲到是对未来的应许，主必差耶稣神必差耶稣再一次的降临，而且他当他再一次降临的时候，要带来新天新地，要带领他的子民进入他永恒的国度，这是带给他们一个永远对未来的盼望。继续看彼得又继续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遵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这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 开罪恶。彼得在这里指出，耶稣就是摩西所预言那位像他的先知。那摩西他本身呢，与别的先知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很不一样哦。通常神都是向一个先知发出一个启示或者发出命令，叫他们去哪里做什么，跟着什么人讲什么。但只有摩西是面对面的跟神的交谈，而神对待他像朋友一样。主耶稣在这一方面跟摩西十分的相像，而且他跟父神的关系绝对是远远的比摩西还要超过，更加的亲密。而从摩西的口中，神已经发出警告，二十三节讲到，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从民中全然灭绝。彼得不单透过引用先知的话来表明耶稣的身份，他更继续带出信靠耶稣啊与世人最终的归属，还有未来这个末世之间的关系。那二十一节跟二十六节这讲到，其实也是互相呼应的。二十一节说到，天必留他。指的是主耶稣在被钉死复活，然后显现给门徒看以后，在他们的面前升上天去了。现在正在等待神的时间，要复兴万物的时间来到，那就是启示录当中预言他要再来带来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为什么他还没有再来呢？为什么还要等待呢？因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二十五节所说，不听从他的，就是不信靠，就是不信靠主耶稣的，将要灭亡。然而神爱世人，不愿意一人沉沦，愿万人得救。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开始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神留下时间，让世人有机会悔改，认识到自己的罪，而信靠耶稣，而得到神所要赐给他们的福分，而不是得到审判而被毁灭。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节更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洗，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这才是真正神的心意。那彼得所讲述的整个救恩的内容，其实对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主多年的这些基督徒来讲，应该都不太陌生了。那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三章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什么呢？让我们思想一下。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彼得看到了不少的东西。他看到这个瘸腿的人和他的需要，所以这个他奉耶稣的名使他得到医治。他看到神大能的作为，他也看到众人都需要这个救恩，也看到他自己在当中的责任，他所神要他做的事。他勇敢的回应圣灵的这个感动不但奉耶稣的名医治瘫子，而且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周围这一大堆这些围观的百姓。那他的服事的果效怎么样呢？使徒行传下一章在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祭司们和守殿官把彼得和约翰抓起来因为他们很不高兴但是第四节那里更告诉我们说，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千。哇，这次的讲到信主的人比第一次在五旬节彼得讲到人的那个三千人还要多，是五千的男丁所以我们看到，当彼得看见人的需要，而奉着主耶稣的名和的权柄，按着圣灵的引导而去行的时候，神的大能就彰显了出来，而这么多的人就因此而信主得救。那我们呢？我们有没有看到神放在我们周遭的人？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是的，像今天故事中的这个瘸子一样，他们可能有一些生活上面的需要，工作上面的需要，身份上的各样的缺乏。那我们需要，我们是应该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向他们伸出的帮助或者援手。但 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这个属灵上的需要，他们需要认识这位死而复活的救主耶稣，他们需要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看到和得到这真正的盼望。那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们认识这个某某人，哎呀，这是很难相信的，不太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更要奉耶稣基督的为他们祷告。耶稣的名是大有能力的，当我们凭着信心奉他的名祷告的时候，神的大能就将在一切人看来不可能的这些情况之下动工。他要改变人心，他要成就只有他才能行的又新又大的事。那我这让我想到的是，也是我们教会五月十号马上要举办，今天有再有报告的这个 Sandra Sun 的音乐布道会。我巴不得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都在神面前，我们来思想神有没有把什么人放在我们中，我们把他们的名字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求圣灵在他们身上行使大能，做他才能做的启示，邀请他们来参加音乐会，你可能就有机会看到神的大能借着耶稣基督身上成就这救赎的工作。让我们都学习彼得的榜样，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向神求告，看神要行什么样的大事在我们当中啊！因为他是那蛮有能力行神迹奇事的神。好，那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蛮有能力作为一个回应，让我们都能够，愿我们都宣告，在人在神面前能够宣告说，在我里面有耶稣所赐的活水。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海的声有雨，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是的是的，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活着，主，我们可以勇敢的站立，主，我们且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为着你的些世上的灵魂，主，我们奉上祷告，奉上心意，主，你自己圣灵的大能，你奇妙的大事就要在我面前啊彰显出来，使主耶稣基督能够得着把他的是众羊群能够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使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主，愿你在我们当中行大，只有你才能行的大事，愿我们众人众人都求告，感谢。